欢迎来到佩文姐的职场小宇宙，在这里我会分享我工作中的所见所闻，邀请你进来我的聊天室，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
Hello， 好久不见。
对啊，好久不见了。
对啊，那个其实最近有大概知道你近况发生很多事情哎。
对啊，一个月没更新了，对不
对？
对
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是知道啦，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这一开始的时候来稍微小聊一下，我最近一个多月没更新，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我在过年前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生了一场病，然后开了一个小刀，然后休养了一个月。
对啊，超久的呢啊！所以你是在过年期间对不对？
对，过年，对啦，过年前开刀，然后过年期间就是休养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住院了就是好几天，然后觉得感触很多啦，感触很深。
对啊，我其实虽然我大概知道啦，那你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住院这段期间的经历啊？
对，因为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过年前几天，然后就突然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哎，这个状况有点紧急，可能要马上开刀。
马上开刀。
对，所以我当天去看诊，然后晚上下午就马上就开刀了。那所以开刀需要几天的时间，就是住在医院，然后还有就是要休息嘛。啊，因为我小孩还小，需要人家照接送照顾，所以我的另外一半他就负责照顾小接送小孩，
这是辛苦你的另外一半。
然后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是好好的住院，然后把身体照顾好这样子。
对，哇，那个这段开刀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对，因为你大家就会好奇说啊，我的其他家人，我其他家人都在外地，所以就是我就是一个人，就是想说我也是青壮年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因为开刀前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反正就是开刀前都要进食。
希望大家不要有开刀的经历。
要先介绍，开刀前就要进食嘛，进水。然后就是因为当天开刀就是很辛苦，好不容易就熬过一点这样子。
开刀有没有打麻醉啊？
有，当然有啊，非常痛。然后就是其实我对开刀那一天发生的事，其实现在有点就是回想不起来，因为就那一天真的很忙很累这样子，好不容易就是熬过那一天。
而且应该开刀的当下都在睡觉。
对，然后就是一直被那个传送来传送去这样子。然后反正开刀完的第二天我终于比较清醒了，然后因为我的家人都就是我一个人住院嘛，所以我家人都不在旁边，然后好不容易清醒一点，
好像有点可怜
了。我就觉得没有是我觉得是很清静很好好的可以休养的时候这样。然后我就比较清醒一点，觉得就问护理师说，哎，我饮水机在哪里啊这样子。然后护理师就说啊，就在走廊的那个底端有饮水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渴，好想喝水哦这样。然后全身，
啊，那你就走过去装水就好了。
对啊，因为护士就跟我说，哦，那就是在饮水机的底端。然后我就是当时有插着尿管，然后全身很无力的扶着那个走廊旁边的扶手，然后慢慢的走去装水。
啊，对，哦，因为你开刀刚复原的时候麻醉刚退，然后那个时候又没吃东西，所以其实身体呈现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对不对？
对啊，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怎么这么遥远的一段路，然后我要这样走，然后就觉得好痛苦哦。
所以你是不是想要表达说那个护理师没有同理心啊？
哎，我铺梗铺多久？你怎么抓住这个节？没有啊，我觉得他很忙，因为我那时候住在那个病房那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会按那个什么
紧急铃，
就是那个什么求，哎，是在求助铃吗？就 是,
不 是, 吧，就是
有事情
可
以按这样
按一下。
对，然后我就发现，哎，那个按那个就是附近的病房人会按啊，然后就是会有护理师就要跑过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忙，然后跑来跑去，其实没有空理我。然后我好几次也是按求助那个有，就是呼叫铃啊，叫呼叫铃，我想起来，呼叫铃，跟他说我真的太痛，可以再帮我加一下麻醉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人要 care 很多病床，所以其实真的很忙。但是我其实也很担心我自己走路去那个
装水
会晕倒在半路，但是我又太渴了，又不想要麻烦别人，所以我就自己撑着，然后好不容易喝到水这样。
好辛苦哦。不过你提到护理师的这一段啊，他很忙啊，其实护理师也是大缺工哎。那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AI 或自动化的那个技术来协助护理师啊？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很走很慢的过程，然后我就想说，我每次去烧肉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猫咪会送那个餐点过来吗？
对对。
那如果有个猫咪会送餐点，送那个水，一瓶矿泉水给我，该多开心！
为了一瓶水，然后要导入 AI 就对了。
对，我觉得他很多护理师的工作，其实很多都可以就是用自动化的，用一些比如说送个什么纱布或送个什么东西，他可以送到指定的病房。
好像不错
哈。对啊，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大大减轻护理师的一些负担，不然他们真的好辛苦哦。
Okay.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关心一下。所以你现在身体状况好点了吗？
后来就休养一个月以后，就是因为 就紧接着出国去玩，
学长身体好就可以出国了对不对？
没有，我的出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就预定好，因为我女儿想要去玩雪，所以我就是想说哎，规划一下带他们去日本玩这样子。
所以日本好玩吗？
还不错就是我们就是去日本好像5天4夜的自助旅行这样子。
okay.
然后玩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小孩，
记住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你分享去日本发生了一段让人难忘的经历。
我觉得这一两个月我好老了好几岁，就是发生了太多事了。
又开刀又去日本了
对，要去日本。我本来觉得应该开开心心的回来，就是充完电这样，就想不到我在最后一天要回到就是台湾的早上，就是我们要去机场的路上，因为那个搭那个回国的路上，然后因为搭地铁的人太多，所以就是我要拿着那个什么那个行李箱啊，还要顾小孩，所以我们就不小心把那个装有护照的包包留在地铁上。
OK， 我知道那个忘记了那个不是你
对，不要赔。反正呢就是我们不小心遗失了包包啊，因为那地铁200多个地铁站，然后我们就是下车，其实当第一时间其实我也没有发现我包包放在地铁上，我们是走了好一段路以后才发现说那个包包忘记拿，然后赶快冲回去这样子。
其实很恐怖欸。
对，超恐怖的。然后呢当下我想说啊，惨了，今天应该赶不上飞机了。
哇、欸、
但是抱持了最后一次的线，就是那个
司马当红马，
对对，然后我们还是跑回去那个跟债务员，希望他可以帮忙找帮我们找回那个包包。结果后来我们就回到那个地铁站，然后就跟债务员说我们的包包里面有那个护照不见了这样。然后那个乘务员，
你当下会不会很想哭？
有，然后我就很慌啊，手一直在发抖，想说惨了惨了，小孩还在那边等，然后东西如果赶不回，就是机场怎么办？
然后手上拿着行李箱。对，
然后后来乘务员其实他非常非常冷静，他就跟我说：“啊，你是坐哪一班车？啊，车厢在哪里？那包包有什么特征？”那其实我当下非常非常的慌哦，而且你就那个日本的地铁就跟捷运一样，很多很多班次。其实我真的不晓得我什么时候下车的，然后
坐几这么多站，对不
对？
对，
然后就好，其实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刚好我上车的时候有拍一个照，然后就跟那个用那个照片的时间去推算那个
大概
搭的班次，
哪个班次，
然后照片里面有车厢，然后稍微描述了一下，
刚好有车厢的特征。
对，然后就是站务员其实没有跟着我慌张啦，他就很谨慎的跟我确认是哪一班啊，然后做了什么事这样子。然后他就一个站一个站帮我打电话去各个地铁站确认，然后帮我们留言给那个站，然后帮忙找这样子。对，然后结果因为我们就是沟通，你也知道我不会日文，
完全不会讲日文，
所以我们是用 app
只会讲阿里嘎多
我们是用翻译软体在沟通的，然后其实有时候翻译软体会有点当嘛，所以就是沟通上没有很顺利。但是后来我就最后就问那个站务员一个问题，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因为站务员在等待那个其他站的回报的时候，站务员就很坚定的跟我说你现在就是不用担心，我会尽力帮你找到你的包包的。
对，他是很坚定的在你的手机上面留言给你说，对不对？
对，然后他就一直他就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那么慌，因为其实等待的过程好像有半小时吧，应该至少半小时那么久，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然后在那边焦虑，然后我就在那边上网 Google， 我不知道护照不见可以怎么办。
度半小时如年欸，
真的。然后我就开始赶快找那个资讯这样，然后所以他其实这样跟我讲以后，我就说好，没关系，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找得到护照的。
所以 后来到底有没有找到？
后来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以后，他就跟我说好像在好像十几站以外的某一站的地铁好像我找到类似的包包，叫我赶快就是搭地铁过去确认一下那个包包是不是我的。然后我们还是就是也他也不敢确定那个包包就是我的，可是我们还是只能够就是搭地铁过去确认看看这样子。
对，
然后
结果后来
我们就好像坐了40分钟的地铁吧，然后终于到了那个站这样。然后后来那个站务员把包包拿出来那一刻我又大哭了。
哇，你也太幸运了吧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包包，那就是放着我的水壶的包包这样子，
放着护照的包包
还有
护照是重点，水壶没关系。
对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背着一个粉红色的水壶，所以我一看到那个外观我就大哭，我就想说太感谢了，真的是有人会帮我找到，就是有人在乎我，然后有人在乎我们不见护照这件事，然后愿意帮忙，然后我就很谢谢那个站务员。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也可以敷衍我说啊我会帮你找，可是其实他是随便问一问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好感谢他哦。
对啊，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会有点像行政一样啊，你的东西好，我再帮你登记找看看，有就有，没有
就没有啊。
我也没办法，
对，我也没办法啊，我只能尽力哦。就是我觉得很像之前到银行办事情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就是
不要再批评银行了，银行会生气哦。
好，反正就是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很急，可是对方不急。可是我这次在找包包的事件，我可以发现说，就是他站务员有同理到我，然后我觉得
感同身受。
对，然后我觉得 就是有被他同理到的感觉，我自己心情也好很多这样。然后就觉得、哦、同理心真的好重要、哦、
OK， 所以现在的心情才能够比较平静的讲这段过程。
对，
对，
如果我没有找到，我现在应该没有办法好好的分享，就没有办法顺利赶上飞机，顺利回台湾这样子、嗯、
OK，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对于生活当中愿意就是为我们付出的人做出感谢。
对，我觉得最近好多感恩的事情，好感恩我的身体可以好起来，要感恩我们有找到护照这样子。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还要很那个，还要感谢有一个
感谢
读者吧，有一个读者赞助我方格子的文章。因为那时候我刚出院，然后我就收到了 Gmail， 就是说，哎、欸，有一位庄小姐赞助我那个
庄小姐
对方格子的文章，然后赞助我
哪一个庄啊？
庄。
草头装
了对，然后我就看到，其实我那时候身体没有很舒服，然后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眼眶泛泪，就说天哪，我怎么会就是可以收到这样的赞助金额？然后我就觉得，
是什么叫做赞助金？
就是方格子不是就是你看完这个文章，我觉得还不错的话，是可以赞助的。
所以你现在是在鼓励大家可以赞助
啊？对，没有啦，反正其实我本来写文章、写整理这些东西，也是就是出自于想要回馈职场嘛，就是其实毕竟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十年左右，所以觉得哎、欸，可能我刚好有那个就是有那个机会，然后了解到这些资讯，就把它整理一下。可是庄小姐就赞助我，她觉得哎、欸，其实我有用心在整理这样子。
偷偷问一下，庄小姐赞助多少？
哦，这个我觉得很多，
很多、哦。
反正我觉得我努力有被看见，我觉得很开心。
谢谢那个干妈。
对，哎呦，我不会分你哎、欸。反正我觉得，其实我还是会持续经营这个 podcast 的频道，落实我自己的初衷啊，就是哎、欸，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
就是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的经验给有需要的伙伴，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
对、啊、
给大家一些经验 对不
对？
对
啊，那刚好讲到这边，就是想要就是想一下说，最近有遇到一个庇护工厂的救护员、嗯、然后有一些提问，然后我在这边分享一下。
好
对、
嗯、
他就问我说，哎、欸、庇护工厂的救护员就问我说，那怎么办啊，就是庇护员工总是唱反调，然后他只要讲什么、哦、他就是
庇护员工就是在庇护工厂里面工作的声音障碍者，
对对对 对、嗯、然后就一直唱反调问我可以怎么办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很焦虑的就丢了这一题出来这样、
欸欸、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唱反调是什么样的？
唱反调就是叫他做某一个工作，他就是硬要用自己的方法这样子、哦、
比如说我叫你用那个用从左边往右边扫地，结果你就是要
从右边往左边扫地，
对对、哦、
然后叫你就是要干嘛，然后他就偏偏就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他觉得好、嗯、好烦哦，为什么他都不能够听话这样、
嗯、所以你是怎么给他建议的？
其实我没有马上给他建议耶、欸
哦、所以你是不知道怎么给建议吗？这题无解。
没有啦，其实我是先花一些时间了解，就是他们庇护工厂的工作内容，然后再、嗯、然后再了解一下这个救护员的背景，还有那位他讲的那位庇护员工的状况这样子。然后重点是我也花就是我觉得
了解这些就够了吗？
了解完以后还要同理这个救护员的挫折，因为他是很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提出来跟我讨论嘛，然后鼓励他就是说，哎、欸，你真的是就是很棒，就是愿意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子、
欸、有道理耶。其实如果不在乎工作的人，其实他也不会想花时间来问你问题。
对，他就这样日复一日过去就好了、嗯、可是其实他会愿意提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所以你到底给他什么建议？
没有，我后来就是总结出一些方向。其实我发现说他是因为就是新手的关系，所以建议他可以先认识身障者的特质，因为他的工作安排可能、嗯、有点忽略了身障者的特质，所以身障者可能才会表现不符合他的预期这样子、
哦、okay，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要直接给建议，听到问题好像很容易，就是大家很直接的说，哎，你就怎么做怎么做就好，因为给建议非常非常快。嗯、可是我觉得花时间了解对方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就像我们常讲的，你如果直接给答案，他也不能成长，对不对？
对啊，然后就像是我们刚才讲的护照事件，如果那个站位一开始就给我什么建议，你可以去哪里报遗失或哪里报警，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我的状况的话，
事情可能不一定有办法解决、哦。
对对对对对对。
哎、嗯，其实你讲到这边，我还蛮能感同身受，可是我觉得花时间理解对方是一件非常那个重要，但是大家不肯花时间的事情。
对，我觉得还是很专业，
其实有点浪费时间。
对，
其实蛮多人哦，就是会问我一些职涯的问题，比如说啊 ，S 大哥啊，那个我要换什么工作啊？我去那间公司好不好？嗯，那我要不要转职？我现在要不要离职？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些东西哦，我都不太敢随便给答案。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跟你的那个 case 很像。第一个，我也不太认识你，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嗯、再来，你现在的公司我也不认识，那你想要转职的那间新公司里面的情况我也不晓得，甚至你这个人未来的职业还是想要做什么样的路 我也不晓得。那我仅凭你跟我说，我现在工作很不顺啊，那我想要去某间公司上班，好不好？哎，这些讯息我都不了解，那我要怎么给建议？
哦，可是有时候给建议可以让对方马上就可以，
对啊，
就是，
可是我都不了解东西啊，我给你的建议其实我不用负责任啊，所以我很怕这种建议乱给，然后万一害了你怎么办？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重要的反而是去帮助对方，就是把这些讯息就是自己了解过，然后我觉得他其实自己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对，就自己会找到答案。其实这边就做个简单的总结，其实我蛮常遇到新手就是救护员，然后就会来问我说，哎，他怕自己做错或者做得不够专业，可是我觉得就是零零总总这样下来，我觉得做到专业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倾听还有理解对方的状况跟需求，然后建议是最后再给，
而不是那个一听每次一听他问题就叽里呱啦的马上想要直接给答案。
对，然后就一直叽喳一直叽喳讲，
我心里面懂很多，想要赶快告诉你专业的解法是什么。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没有花时间去倾听人家的状况，就会觉得哎，好累哦，这样子讲下来就是 一整串其实也不知道重点是什么，这样。
对对对
对啊，
okay，
好啦，那今天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多月以来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我的体悟这样子。
你的体悟就是健康很重要。
对，健康最重要，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然后顾好身体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祝福大家，就是，
身体健康，
都要 保重身体，对不对？
对，然后就是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对，好啦，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好， OK， 谢谢，
拜
拜
拜
拜。